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
很高兴今天有，
好高兴我哋今日有梅牧师翻到嚟我哋中间。
今天他要给我们传讲的信息叫智慧的家庭。
今日佢所要传讲嘅信息个题目叫做智慧的家庭。
请梅牧师，
我将时间交俾梅牧师。
快乐，
弟兄姊妹们，父亲节快乐！
很高兴再回到传扬主的话语，
好高兴翻到嚟新恩堂继。
在新恩堂的门口经过，
其实每个星期梅牧师都有两日在新恩堂的门口经过，
只不过你们不在这里欢迎我，
只是我们没在这里欢迎他
，因为我的儿子跟媳妇
住在 Ritual Park
，离开这里大概走路过来大概不用五分钟，
如果走过来差不多是只需要五分钟的路程
那现在神给我们一个他们每个礼拜 都希望我们两个下午来帮帮忙。
他们希望我每个礼拜都有两日来两个下晏昼来帮下他们。
这样的照顾双儿女是最好的。
这样的照顾儿孙是最好的。
因为玩跟他玩完以后他们回来丢回给他。
因为跟他们玩一下。玩一阵翻嚟，佢哋翻嚟就交翻俾佢哋。
所以有两个下午，我都会推着他在这里门口经过。
所以有每个星期有两个晏昼，梅牧师都会推佢孙喺呢度经过。
所以经过新恩堂的时候，都有很多以前的一些回忆。
所以经过新恩堂的时候，都有很多以前的回忆。
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同的，是父亲。
今日既然是父亲节，
所以就讲一些关于家庭方面的一个题目，
所以就讲一些关于家庭的题目
，今天的题目就是智慧的家庭。
今日的题目就是智慧的家庭。
刚才我们所念的三节的圣经，
刚才我们所读的三节圣经
提到当像智慧人，
提到当像智慧人，
那到底怎么样是智慧人呢？
经文
有三点，智慧人需要爱
旨意。
那这三节圣经的里边，
呢三节圣经嘅里边
也提到两种人，我们
提到两种人，
千万不要效法
两种人，我哋千万唔好效法，
不要像愚昧人，
唔好似愚昧人，
不要做糊涂人，
唔好。愚昧人是怎样的人呢？
就是他们的心意来过生活的人，
他们就是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过生活的人。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愚昧人。
所以我们
箴
言二十八章，心中自是的
便是愚昧人，
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明白主旨意的人，
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人，
行事没有旨意的人，
行事无理
是信徒，乃是做智慧的人。
但是信徒是做敬畏的人。
箴言里边两次的提到，
哇，就是智慧的开端。
慧的开端，
就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知识和聪明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箴言三章第七节，
箴言三章第七节，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就是依靠自己，
就是依靠自己，
不依赖神，
不依赖神。
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一个敬畏神的人，
一个敬畏神的人，
就是知道神赐人智慧，
就是知道神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知识同埋聪明，
跟都是由神而来，
知识同埋聪明都是由神而嚟嘅。
智慧的人，
智慧嘅人，
慎行事的人，
谨慎行事嘅人，
谨慎那是小心，
谨慎就是小心，
谨慎那是三思而后行，
谨慎就是三思而后行，
谨慎那是有条有理，
谨慎就是有条有理。
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谨慎行事，把它缩小成为谨慎的言语。
今天我们将这个谨慎行事缩小了，变为谨慎行讲话。
我们谨慎的来说话，
我们谨慎的来讲话，
把它缩小，讲这个说话的这方面的谨慎，
将它讲细了讲话的成分。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呢？
为什么我们要讲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呢？
因为我们的话语说出去，
因为我们的话讲出去
是收不回来的，
是收不回的，
出去了不能够再回来的，
出了去就回不了头。
特别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
特别是在我们发怒的时候，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说话都是很负面的东
西。这个时候讲出来的当然就是负面的东西，
这个时候讲出来当然是负面的东西。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心中有恶念的，
心中有恶念的，
口里所讲出来的说话是会污秽人的，
口里所讲的话出来是污秽人的。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说，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说，
我们的舌头是白体里最少的，
我们的舌头是白体里面最小的，
却能够讲大话，
却能够讲大话。
舌头就好像火，
舌头就好像火，
一个小小的火，
一个小小的火，
能够点燃着整个的树林，
能够点燃整个的树林。
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
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
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如果有人在话讲话里面没有过失，
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箴言第十章十九节，
箴言第十章第十九节，
多言多语，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的，
禁止嘴唇的，
是有智慧的，
是有智慧的。
言语是很重要的，
言语是很重要的，
可以伤害人，
可以伤害人，
也可以污秽人，
亦都可以污秽人。
言语也可以造就人，
亦都可以造就人，
也能够用来歌颂神，
亦都可以用来歌颂神。
一句两言，
一句两言，
使心里欢乐，
使心里变欢乐。
我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牧师的小孩哥在长大的过程之中，
有些时候他们很听话，
有些时候他们很听话，
就给他们一句称赞的话语，
就给他们一句称赞的话语，
给他一点鼓励，
给他们一点鼓励。
也有些时候，
也都有些时候，
读书有点不顺，
读书有点不顺，
这个没有拿到很高的这个成绩，
没拿到很高的成绩，
他们已经努力了，
他们已经努力了，
还是给他们一点鼓励，
仍然都要给他们一些鼓励。
不要紧，
不紧要，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再来，
再来过，
还是给他们一点鼓励，
还是给他们一些鼓励。
有人给你开门，
有人给你开门，
谢谢，
多谢，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社会里面就充满了这些美好的言语，
这个社会里面就会充满了美好的言语，
一句正面的话语，
一句正面的话，
一句鼓励的说话，
一句鼓励的说话，
一句友善的话，
一句友善的话，
就好像一句良言，
就好像一句良言，
能够使心里面欢乐，
能够使心里面欢乐。
言语很重要，
言语很重要，
可以建立关系，
可以建立关系，
也可以破坏关系，
亦都可以破坏关系。
言语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能够拉近，
言语可以令到人同人之间的距离拉近，
言语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疏远，
言语亦都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嘅疏远。
一句温厚的说话，
一句温厚嘅说话，
一句鼓励的话，
一句鼓励嘅话，
一句良言，
一句良言，
能够使到两个人的关系能够拉近，
能够使到两个人嘅关系拉近。
但是一句难听的话，
但系一句难听嘅话，
一句令人讨厌的话，
一句令人讨厌嘅话，
会使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会疏远，
就令到人与人嘅关系会疏远。
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呢？
所以你睇唔睇到呢？
言语是很重要的，
言语系好重要嘅，
谨慎的言语，
谨慎嘅言语，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应该是无话不谈，
应该是无话不谈，
是非常的坦白，
是非常的坦白，
非常的真诚，
非常的真诚。
不过有时候，
不过有时候
也需要谨慎，
亦都需要谨慎。
举个例子，
举个例，
当夫妻之间在吵闹的时候，
当两公婆喺度嗌交嘅时候，
千万要谨慎啊，
千万要谨慎。
在这个时候不能够随便讲两个字。
在这个时候不可以随便的讲两个字，
离婚，
离婚
不能够的，
不可以的，
这个要谨慎的，
真的要谨慎，
不能够随便讲的，
不可以随便讲的，
除非你真的想了很久，
除非你真的想了很久，
你真的有这个意念，
你真的有这样的意念，
你就提一提吧，
你就提一提，
但是不能够随便讲的，
但是不可以随便讲的，
不能够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用这两个字来威吓对方，
不可以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用这两个字来威胁对方，
所以要谨慎，
所以要谨慎，
在生气的时候，
在发怒的时候
更加要小心，
更加要小心，
因为这个时候讲出来都是不好的东西，
因为这个时候讲出来都是不好的东西，
会伤害人的，
会伤害人的，
讲出去以后收不回来的，
讲出了之后是收不回的，
所以更加要谨慎，
所以更加要谨慎。
最能够伤害你的人，
最能够伤害你的人，
是在你身边的人，
是你身边的人。
最会被你伤害的人，
最会被你伤害的人，
是你身边的人，
亦都是你身边的人。
一个在街上一个陌生人，
一个在街上的陌生人，
怎么样来伤害你？
怎么去伤害你呢？
所以最能够伤害你的是你身边的人，
所以最能够伤害你的是你身边的人，
最会被你伤害的人是你身边的人，
最会被你伤害的都是你身边的人。
所以在生气的时候，
所以在发怒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
需要谨慎我们的言语，
需要谨慎我们的言语。
因为请记得，
因为请记得，
话语说出以后，
话讲出去之后
是收不回来的，
是收不回的。
父母跟儿女之间，
父母和儿女之间
说话也需要有智慧，
讲话也需要有智慧
啊。英文有句话这样讲，
英文有句话咁讲
，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 就是你讲的，你要从你心里边讲出来的。
就英文就系话 ，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 意思就系讲你讲嘅意思就要讲出嚟嘅，
说出你的意思来，
讲出你嘅意思，
将你心中的话语表明出来，
将你心里边话表明出嚟。
儿女年幼的时候，
儿女年幼嘅时候，
父母之间如果有矛盾。
父母之间如果有矛盾，
千万不要把大人的事情 也完全的告诉年幼的儿女，
千万不要将大人的事讲给你的儿女听。
举个例子，
举个例，
父母不和，
父母不合，
不要把儿女拉进你们的战场来，
我将儿女拉进你拉入去你的战场里面，
在孩子的面前，
在小孩的面前
讲你配偶的坏话，
讲你配偶的坏话
是最不好的，
是最不好的，
要谨慎，
要谨慎。
年幼的儿女们，
年幼的小孩哥，
不要把他们弄进你们的关系来帮你们解决大人的问题，
不要带他入到你的关系里面
来解决问题，所以这点是需要谨慎的，
所以这一样是需要谨慎的。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经济出了一些问题，
如果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
也不要跟年幼的儿女那么太负面的讲，
也都不要跟小孩哥太负面的去讲。
我们这个不行了，不行了，
我们现在没那么好了。
下个月我们要搬家了，
下个月我们要搬屋了。
不可能再住在这里了，
不可以再继续住在这里了。
年幼的孩子们，
年幼的小哥，
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安稳的一个生活，
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安稳的生活，
去一间同一间的学校，
去同一间的学校，
同一些长大的同学，
同埋一些一起长大的同学。
所以一旦这样跟他们讲，
所以你一旦同他们这样讲，
他们就会特别的紧张，
他们特别的紧张、
啊、所以这个也需要谨慎的，
所以这个也需要谨慎的。
儿女到了青少年，
儿女到了青少年，
哇，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啰嗦。
我们注意千万不要啰嗦、
我的孩子们呢、他们在长大的当中，
在我们小老哥长大当中，
他们常常说我爹地你很啰嗦，
他时时会说我们听我们爹地你很啰嗦、啊、
我就想来想去，我不感觉我那么的啰嗦，
我想想来想去都想不到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啰嗦呢。
所以有些时候、啊、对他们来讲，他们会感觉到你是啰嗦，
所以有些时候你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啰嗦，
话语多讲一句就是啰嗦，
讲多一句就是啰嗦、
啊、所以、啊、当他们青少年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青少年的时候、
啊、当他们青少年的时候，
当他们青少年的时候、
啊、我学了一个功课，
我学了一样的功课，
跟他们讲话呢要组织一下我的思维，
跟他们跟他们讲话，我们要组织一下我的思维、
啊、不要讲一个重点，不要多过五句，
讲一个重点都不可以多过五句、
啊、因为多过三句五句就是啰嗦嘛。
因为多过三句五句就是啰嗦的了、
啊、所以他们青少年的时候 我尽量学会这个功课，
所以跟青少年我尽量是学会这个功课，
讲话的时候先想一想、哦、这个就讲这个重点，
讲的时候就想想讲不讲这个重点。
成人的儿女，
成人的儿女
一定要多讲这个心里面的话语，
一定要多讲心里面的话语、
啊、跟父母多讲心里面的话语，
跟父母多讲心里面的话语，
父母也要多跟成年的儿女多讲心里面的话语，
父母也都要需要跟成年的子女多讲心里面的话、
啊、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都已经惯了，我们孩子都是那么年幼，都觉得他们那么年幼，
我们惯了觉得那些小孩就是成日都是那么小，
或是我们不想给他们很多的负担，
或者我们不想给他们那么多的负担，
所以不跟他们多讲心里面的话语，
所以不跟他们讲那么多心里面的话。
其实成年的儿女我们更需要跟他们多讲我们心里面的话语，
其实成年的小孩我们需要，儿女我们需要更加跟他们讲我们心里面的话语。
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青少年的儿女，
青少年的儿女、
啊、多跟父母的交通，
多跟父母的沟通，
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会太过替你担忧，
如果你的父母是会太过替你担忧，
这个也需要谨慎，
这个也都需要谨慎、
啊、父母他们一听到一些负面的他们都很担心，
父母听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他们都很担心、
啊、所以我们要提醒父母，
所以我要提醒父母、
啊、你可以常常的多多的交托给神，
你可以时时多多的交托给神、
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我将这件事告诉你，
是让我们一同的来代祷，
让我们一起来代祷、
啊、让他们不要替你过分的担忧，
让他们不会过分的替你担忧，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父母会很过分的为你担心，
如果真的有些父母是会为你过分的担忧，
我觉得我们也要 学习一个功课，
我觉得我们也都需要学会一个功课，
就是报喜不要报忧，
就是要报喜不报忧、
多讲一些正面的，
多讲一些正义、
那些困难的事情也少提一点，
有些困难的事或者少提一些，
所以这些也需要学习，
这些需要都需要
的，怎么样的把心里面的话语很正面的告诉他们，
我们要知道怎样将正面的话语，心里面正面的话语告诉他们，
我讲了很多关于谨慎的言语，
我讲了很多关于谨慎的言语，
但是请记得，
但是请记得
一个最好的原则，
一最好的原则
还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还是要用爱心讲诚实话，
谨慎是需要谨慎，
谨慎是需要谨慎，
但是也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也都需要用爱心讲诚实话，
如果别人或者对方得罪了你，
或者如果是其他人或者对方得罪了你，
伤害了你，
伤害了你，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把话语讲清楚，
这个时候你需要将话讲清楚，
这个时候不是谨慎，
这个时候不是谨慎、
啊、不讲不讲
不讲不讲、
啊、讲了出来以后怕弄坏这个感情，
讲了之后怕伤害这个感情，
不讲真话，
所以不讲真话，
这个时候不是谨慎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是谨慎的时候。
如果不讲，
如果不讲，
是不是谨慎？
不是谨慎，
是不信任，
是不信任。
所以这个时候更加需要把心里面的话语讲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将心里面的话讲出来。
谨慎跟没有信任，我们需要小心。
所以谨慎同埋冇信任，我哋系需要小心。
我要明白分别在哪里。
要明白分别喺边。
有一些时候，哦，谨慎谨慎，不讲不讲。
有时候我哋讲谨慎谨慎就唔好讲，
但是心里边就是不安，
但系心里边就系唔舒服，
心里边就是不平，
就系唔不停。
这个时候更加要讲，
这个时候更加要讲，
不是谨慎的时候，
唔系谨慎嘅时候，
但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但系要用爱心讲诚实话。
我的老二跟老三，
牧师嘅老二同埋老三，
他们都是女生，
佢都系女性，系四岁。
当年，
当老二九岁嗰一年，
老幺，即五岁的时候，
细女就系五岁嘅时候。
有一天，
有一日，
我他们下课，
佢哋放学，
我去学校把他接回家，
牧师去接佢哋翻嚟，
他们坐在后边。
他们就在后面
啊，讲得很开心，
讲得好开心。
突然之间，他们吵架起来，
他们嗌交起上来。
哇，我很紧张，
我好紧张，
我立刻介入，
我即刻截路。
跟我讲了一句。
说一句很聪明的说话，
我现在都可以的。
爱惜光阴，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话俾我哋听，
我们要爱惜光阴，
我哋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现今嘅世代邪恶，
既然现今的世代邪恶，
既然现今嘅世代邪恶，
我们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我哋就知道主翻嚟嘅日子近啦，
我们能够侍奉他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我哋知道我哋侍奉佢嘅时间可能系越嚟越少了，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爱惜光阴，
所以我哋更加嘅要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因为光阴如流水。
因为光阴好像流水咁。
当我两三岁的时候，
当我哋两三岁的时候，
学习怎么样是一秒钟，
学习点样是一秒钟。
学习的时候，
学的时候，
那个人就说，
那个人就话，
一秒钟是怎么样的？
一秒是点样？
就是滴答，
就是滴答。
那时候我觉得，
那时候我觉得
滴答很长很长。
滴答好像很长很
长，一秒钟好像很久才一秒钟，
一秒钟好像很久才一秒钟。
俗语说，
所以俗语话，
一寸光一寸金，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寸金难买寸光阴。
光阴的确是流水，
光阴的确是好像流水，
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
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形容时间，
有人形容时间
是怎么样的呢？
是怎样的呢？
对于一个小孩来讲，
对一个细路嚟讲，
就好像爬一样，
好似爬咁。
对于青少年来讲，
对于青少年嚟讲，
就好似走路一样，
好似走路一样。
对于中年人来讲，
对于中年人来说
就好像跑步一样，
好像跑路一样。
对于晚年的人来讲，
对于 晚年人来说
便如飞而去，
就是如飞而去。
的确我自己也感觉到，
的确我自己也都感觉到，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经验，
这个也都是我的一个经验。
时间的确过得太快，
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
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很难才等圣诞节，
好难先等到圣诞节。
过年，
过年
很久才等到过生日，
好耐先等到好耐先到过生日。
当年大学的时候，
当年读大学的时候，
几年就过去了，
几年就过去了。
跟住以后就出来做事情，结婚，
跟住就嚟做嘢，结婚，
跟住生儿女，
跟住生儿育女，
跟住都不晓得时间谂到哪里去了。
跟住就唔知道啲时间点样去咗，
光阴哪里去了？
光阴去咗边？
过一阵子以后，孩子都长大了。
过咗一阵，啲细路就大咗啦，
都不在身边啦，
都唔喺身边啦。
啊，我的岳母曾经形容他的儿女，
牧师嘅外母曾经咁样形容佢儿女。
啊，他说啊，他们啊，好像鸟一样啊。
佢讲佢哋好似雀仔咁，
啊，都有翅膀的，
都有翅翼嘅，
到时候就会飞啦，
到时候就会飞。
我自己嘅感觉，
我真系有咁嘅感觉。
啊，年。孩子年幼的时候，
细路哥细的时候，
我跟师母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
我同师母拉下拉下，
啊，都
成家啦，
啊，自己也做咗祖父啦，
自己亦都做咗阿爷啦，
不知不觉之间，
不知不觉之间
就退休啦，
就退休啦。
啊，这个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
这个真的一个很大的体验。
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爱惜光阴，
所以我们真的要爱惜光阴。
所以每逢在街上，
所以每逢在街上，
我看到有人呢，他们做小孩，
我看到有人带着小哥，
我都会跟他们这样说，
我都会跟他们说 hi。
啊，我都会跟他们这样说，
我都会跟他们这样说，
啊，珍惜珍惜他们，啊，
珍惜他们，
特别他们在叫啊叫啊哭啊，
特别是他们在郊外走啊喊啊，
我说珍惜珍惜他们，啊，
我就跟他们说珍惜珍惜他们，
啊，这个光景不会很长的，
这个光景不会很久的。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让我举一些很实际的一些例子，
让我想到很多的例子。
我们要把握目前，
我们要把握目前，
要珍惜在你面前的这些身边的人，
我们要珍惜在你面前身边的人，
啊，我们不要想很多，
我们不要想那么多，
啊，我们要怎么样，哦，下一次这个生日的时候我们要送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不要想下一次生日要送什么，
啊，圣诞节的时候我要买什么礼物要送给他，
圣诞节我们要买什么礼物送给他，
不要想得太远，
不要想那么远，
现在
现在
目前
目前
就现在
到现在
目前的人，
在目前的人，
你珍贵他，
你珍贵佢，
你珍惜他，当然啦，
呢个就系爱惜光阴啦。
把目前的事情把它做好，
将目前的事做好。
在你目前的这个人珍惜他，
喺目前嘅人珍惜佢，
这个就是爱惜光阴啦。
呢个就系爱惜光阴啦。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
好多时候我哋做嘢
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计划，
想了很多，
谂咗好耐，
但是明日复明日。
但是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啊！
明日何其多，
所以做事咧要快一点，
所以做嘢要快一啲。
其实这个是对我自己讲的，
其实呢个系对我自己讲嘅。
我很多时候都做事都是慢，哦，明天还有时间，明天还有时间。
好多时候我哋做嘢都系话，听日仲有时间，听日仲有时间。
师母做事就很快，
师母做嘢就好快啦，
都很快啦，
好快
嘅，一下子就做啦，
一下就做好啦。
特别丢东西，
特别系执嘢
啊，丢东西啊，
抌嘢。
很快的，
好快，
一下子都丢掉了，
一下就抌晒啦。
啊，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啊。
牧师话佢系一个重感情嘅人。
我看这个又要留咗，
我睇下呢个又要留低。
我看这个又要留咗，
呢个又要留低。
你让我丢东西，我丢不出啦。
你要我抌嘢，我抌唔到噶。
如果要丢东西，找我师母。
如果要抌嘢，就要揾师母啦。
太快啦，
好快，
一下子就丢掉，
一下就抌咗去啦。
这个嘢是好事情啫嘛？
呢个亦都系好事嚟噶，系咪？
啊，有些做事情啊，要想了很久，
有时候做嘢要谂好耐，
所以有一些时候太快也不好，
有啲时候太快亦都系唔好，
想很多也不好，
谂好耐亦都系唔好。
太快是什么咧？
太快系点咧？
都没有想过，
都冇谂
啊，所以。闯大祸是有可能的，
所以闯大祸是有可能的。
但是想很多也是不好的。
但是想很久也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为什
么
你想很多永远都不会走出第一步的。
因为你想得太多你永远都不会走出第一步。
所以需要平衡的。
所以需要平衡的。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利用零碎的时间。
利用零碎的时间。
零碎零碎的时间。
零碎的时间。
等等巴士。
在这里等巴士。
等你坐 subway。
好像坐地铁。
等你。当你等等这个电梯，
当你等这个电梯，
你可以背一节圣经，
你可以背一节圣经，
你可以写一个 email，
你可以写一个 email，
写一个 text， 发出一个 text，
发出一个 text，
唱一首诗歌，
唱一首诗，
打一个电话，
打一个电话，
写一下这个笔记，
写一下笔记，
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
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每天与神亲近的一个时间，
每一日与神亲近的时间，
是定时的。
是应许的。
我以前都已经讲过很多次这方面。
我以前也都讲过很多这方面已经讲过很多次。
不论你是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的。
无论你是早上中午或者是晚上。
找一个适合你的时间。
找一个适合你的时间。
但是每天二十分钟。
但是每日二十分钟。
好好的亲近神。
好好的亲近神。
是定时的。
是定时的。
假如当天真的很忙。
假如当日是非常之忙。
五分钟。
五分钟。
不要把它跳过去，
不要将它跳过去。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也需要有适当的休息，
亦都要有适当的休息。
不要以为啊，这时间不够用，
唔好以为时间你唔够用，
所以就少睡一点，
所以就瞓少啲，
就以为可以多做一点，
以为就可以多做一啲，
其实相反，
其实系相反。
当你睡眠不够的时候，
当你睡眠不足嘅时候，
精力不够的时候，
你嘅精力唔够嘅时候，
你怎么样能够有效率呢？
你点样有效率呢？
所以当你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时候，
所以当你觉得时间唔够用嘅时候，
你更加要学习去休息，
你更加要学习点样去休息，
有足够的睡眠，
足够嘅睡眠，
有充分的体力，
有充分的体力，
你才能够去面对前面的这个人生，
你才可以面对前面的人生。
心理医生这样说，
心理医生这样讲，
有足够的睡眠，
有足够的睡眠，
就是能够使到我们心里边是有平衡，
就会令到我们心里边有平衡。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每天定时的三餐，
每日定时的三餐。
我已经很久每天只是吃两餐，
牧师已经好耐每日都系食两餐啫，
所以这个也需要定时的。
所以呢个亦都系需要定时嘅。
我们年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
我哋比较年纪大嘅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太晚去这个晚去这个晚饭，
唔好太夜去食呢个晚餐，
也不要来什么宵夜，
唔好食宵夜。
这个晚上我发现过了九点半以后。
我发现晚上过了九点半之后，
如果再吃什么东西
如果再吃东西，
就会影响当天晚上的睡眠，
就会影响当日晚上的睡眠。
所以我现在的晚餐很早吃的，
所以牧师现在是吃夜晚饭是很早的，
五点已经吃完了，
五点已经吃完了。
这个我们需要晓得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身体的状况，
每天定时的两餐三餐，
每日定时的两餐三餐，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有适当的运动，
有适当的运动，
每天走路，
每一日行路，
譬如说散步三十分钟，
譬如说散步三十分钟，
这个也就是爱惜光阴，
亦都是爱惜光阴，
每年与家人有一些的旅行，
每年同啲家人有去旅行，
有一些宝贵的一些回忆，
有啲宝贵嘅回忆，
诗篇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咁话，
摩西的祷告，
摩西嘅祷，
摩西。
摩西的祷告，
神啊，
神啊，
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教导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谨慎的来数算自己的日子，
谨慎的来数算自己的日子，
也就是有智慧了，
亦都是有智慧啊。
最后，智慧的家庭，
智慧的家庭，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要明白神的旨意是怎样。
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就以为拿一个 quota 出来，
我们以为这个 quota 出来
抛上去，
抌上去，
下来
抌落回来，
到底是头还是字呢？
到底是公或者是字呢？
这样来问神的旨意，
这样来问神的旨意，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的。
有一些人，
有些人
他们要寻求神的旨意，
他们要寻求神的旨意
他们有人，哎呀，我现在这个要不要结婚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
我想想，他说 我需唔需要而家同呢个人结婚咧？
这个我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要明白神嘅旨意。
所以就他就问神说：神啊，求你把你的旨意告诉我。
所以佢就问神话：求你将你嘅旨意话俾我听。
他就祷告以后，
佢喺祷告之后
打开他的圣经，
打开佢嘅圣经，
然后就摸晒。就是这句，神啊，你把你这句告诉我，是不是你的旨意？
就指住一句某一句话，俾问神话，你究竟呢个系咪你嘅旨意？
但是打开以后，
但系打开之后，
那句圣经说什么呢？
嗰句圣经话乜呢？
现在都不是你的丈夫，
而家唔系你嘅丈夫，
以前都不是，
以前都唔系。
我们怎样明白神的旨意？
我哋点样明白神嘅旨意啊？
这些都是不好的方法，
呢啲都系唔好嘅方法。
其实明白神的旨意，
其实明白神嘅旨意
很简单，
好简单嘅。
圣经里边一些很明显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神的旨意。
圣经里面有很多明显的章节告诉我们怎样明白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献给主，
先将自己献给神，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什么神的旨意？
什么是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献给神，
先将自己献给神，
像基督的仆人，
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从心里面遵守神的旨意，
这就是神的旨意啦。
呢啲就系神嘅旨意啦。
神的旨意，
神嘅旨意，
需要我们成为圣洁，
需要我哋成为圣洁，
远避淫行，
远避恶行。
神的旨意，
神嘅旨意，
原是叫我们行善，
原系叫我哋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人无知的口，
可以塞住嗰啲糊涂人嘅口。
神的旨意，
神嘅旨意，
需要我们一行善而受苦。
是要因我们行善而受苦，
不是因为恶而受苦，
不是因为恶而受苦。
那除了这些很明显的一些圣经的例子，
除了这些这么明显的圣经例子，
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
我们怎么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其实方法很简单，
与神亲近，
与神亲近。
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
我们同神亲近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我哋就会记咁样就去明白，自然嘅明白神嘅旨意。
很简单的道理，
好简单嘅道理。
当你跟一个人相处久了，
当你同一个人相处耐咗，
你会晓得他的喜爱，
你会知道佢中意乜，
你会晓得他不喜爱什么，
你会知道佢唔中意乜。
所以我们如果常常与神亲近，
所以我们时时同神亲近，
我们懂得他是一位圣洁的神，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圣洁的神，
是一位慈爱的神，
是一个慈爱的神，
是一位公义的神，
是一位公义的神。
我们自然而然呢，也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既然是这样，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同样的，
同样的，
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
我们跟他靠近了，
我们跟他靠近了，
我们也会明白的，
我们都会明白的。
多年前，
好多年前，
在无意当中，
在无意当中，
我看到一篇的文章，
牧师看到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也不晓得了，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也不记得了，
已经无从查考，
也都无从查考。
但是我觉得 这篇文章很好笑，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笑，
很好玩，
很好玩，
所以我把它记下了，
所以我将它记下，
今天就念给你们听，
就今天就读给你们听，
不过要讲明一点，
不过要讲明一啲，
这篇文章呢是就是一篇文章而已，
这个就是一篇文章而已，
不是夫妻相处的原则，
不是夫妻相处的原则，
但是里面有一点点真理，
但是里面有一啲啲嘅真理，
我念给你听啊，
我读给你听，
夫妻恩爱六大守则，
夫妻恩爱嘅六大守则，第一，
太太绝对不会有错，
太太系绝对唔会有错嘅，
第二，如果发现太太有错，
如果发现太太有错，
一定是我看错，
一定是我看错。
第三，如果我没有错，
如果我没错，
一定是因为我的错，
一定是因为我的错，
才会害到太太会犯错，
才会令到太太会犯错。
第四，如果是他自己有错，
如果他是他自己有错，
只要他不认错，
只要他不认错，
他就是没有错，
他就是没有错。
第五，如果太太不认错，
如果太太不认错，
不过还坚持他有错，
但是我仍然坚持他有错，
那就是我的错，
那就是我的错。
第六，
总之，
太太绝对不会有错，
太太绝对不会有错，
这句话一定不会错，
这句话一定不会错。
有下边还有一句，
还有一句，
以上请所有丈夫们，
以下请所有的丈夫们
每天念六遍，
每日念六读六次，
以免你们会犯错，
以免你们会犯错。
我觉得很好笑。
你觉得很好笑、
这个里面有一点点真理吧。
里面有一点点真理嘛、
但是这个不是做夫妻的原则。
但这个不是做夫妻的原则。
很好笑，所以念给他们听。
好好笑，所以读给大家听。
关于家庭方面。
关于家庭方面。
主的旨意如何。
主的旨意是怎么。
也讲得很清楚。
也都讲得很清楚。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丈夫怎么样的爱妻子。
丈夫怎样去爱妻子，
妻子怎样的顺服丈夫，
妻子怎样去顺服丈夫，
丈夫爱妻子，
丈夫爱妻子，
甚至愿意舍去他的性命，
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丈夫为妻子来出头，
丈夫为妻子来出头。
随时的保护自己的妻子，
随时来保护自己的妻子，
丈夫这样的爱妻子，
丈夫这样的爱去爱妻子，
如同妻子爱自己的身子一样，
如同自己爱自己的身子一样。
我们有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身子啊？
我们有哪个不爱自己的身子啊？
所以爱自己的妻子，
所以爱自己的妻子，
就好像爱你自己一样，
好像爱你自己一样，
丈夫与妻子如同一个人一样，
丈夫同妻子好像一个人一样，
妻子所受的一些的快乐，
妻子所受的一些快乐，
一些的痛苦，
一些的痛苦，
平安，
平安，
危险，
危险，
如同身受，
如同身受，
对妻子的忠心，
对妻子的忠心，
也没有任何的私心，
亦都冇任何的私心，
妻子顺服丈夫，
妻子顺服丈夫，
常常有人以为。这句圣经是不公平，
常常有人以为这句圣经是不公平的，
是不平等，
是不平等的。
其实这里说妻子顺服丈夫，
其实这里说妻子顺服丈夫，
乃是因为丈夫为妻子愿意舍去自己的性命，
是丈夫愿意为妻子舍去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来顺服，
这样的来顺服。
在这里不是讲到男女的平等的问题，
这里不是讲男女平等的问题，
这里所讲的，
这里讲的
乃是丈夫跟妻子在家里边他们的职分是怎么样，
这里就是讲丈夫和妻子他们在家的职分是怎样，
他们的岗位是怎么样，
他们的岗位是怎样。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总不能够有两个头，
总不可以有两个头。
夫妻两个人之间，
夫妻两个人之间
只能够有一个头，
只能够有一个头。
神安排了丈夫为妻子的头，
神安排了丈夫为妻子的头。
这个是职责的安排，
这个是职责的安排，
不是阶级平等的安排，
不是阶级平等的安排。
教会怎么样顺服
基督？教会怎样顺服主，
妻子也要怎么样的顺服她的丈夫，
妻子也要怎样去顺服她的丈夫。
基督一定不会叫教会做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
基督一定不会叫教会做一些违背真理的事。
照样，
照样，
妻子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的顺服丈夫，
妻子也都好像教会这样去顺服丈夫。
所以丈夫爱妻子，
所以丈夫爱妻子，
妻子顺服丈夫，
妻子顺服丈夫，
是要一同的来讲的，
是要一起来讲的，
不能够把它分开来解释的，
不可以将它分开来解释的。
父母与儿女之间，
父母和儿女之间，
儿女孝敬父母，
儿女孝敬父母，
父母养育儿女，
父母养育儿女，
这个也是明明是圣经的教训，
这些也都是明明圣经的教训。
主的旨意，
主的旨意，
你们做儿女的，
你们做仔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一个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
父母养育儿女，
父母养育儿女，
公书教学，
公书教学，
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
将神的话教他们，
让他们过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
让他们过一个稳定的生活，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言教重要，
言教重要，
身教更加重要，
身教更加重要，
家人之间，
家人之间，
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尊重。
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家庭，
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家庭，
一个谨慎的家庭，
一个谨慎的家庭。
怎么样呢？
点样咧？
一个智慧的家庭，
一个智慧的家庭
是怎么样呢？
是点样嘅咧？
是谨慎言语，
是谨慎言语，
是爱惜光阴，
是爱惜光阴，
是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是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今天这三节的圣经，
今日呢三节嘅圣经，
短短的三节圣经，
短短嘅三节圣经，
就让我们懂得，
就俾我哋知道，
我们不要做这个愚昧人。
我们不要做愚昧人，
也不要做糊涂人，
也都不要做糊涂人，
但是我们要做智慧人，
但是我们要做智慧人。
我们在谨慎行事方面，
我们在谨慎行事方面，
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
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
在光阴方面，
在光阴方面，
在时光方面，
在时光方面，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爱惜，
我们要懂得怎样去爱惜，
怎么样懂得数算神所给我们的日子，
怎样懂得去数算神给我们的日子，
然后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来做一个智慧的人，
然后我们知道怎样去做一个智慧的人，
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有一些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很明显的，
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父母儿女之间，
父母儿女之间，
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
也是应当怎么样的来明白神的旨意，
亦都需要点样去明白神的旨意。
但愿这三节圣经，
但愿呢三节嘅圣经，
常常的在我们的心中，
时常喺我哋嘅心里边，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过一个智慧家庭的生活，
俾我哋知道点样去过一个智慧家庭嘅生活。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嘅恩典，
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奇妙，
你的话是点几咁奇妙？
三节短短的圣经，
三节短短的圣经，
但是一解开就会发出亮光，
但是一解开就会发出亮光，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敬拜你的一个生活，
感谢主俾我哋有今日有一个敬拜你的生活，
我们能够多多来了解明白你的话语，
我哋能够多多嚟明白了解你嘅话语，
我们能够过教会的生活，
我哋能够过教会嘅生活。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三节圣经就提醒我们，
呢三节圣经就提醒到我哋，
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家庭的一个生活。
我叫我哋过一个有智慧家庭嘅生活。
今天既然是父亲节，
今日既然系父亲节，
这个题目也就是帮助我们再来思考家庭方面的一些生活。
这个题目就继续是帮助我们思考怎样的家庭生活，
不论是夫妻之间，
无论是夫妻之间，
或是父母儿女之间，
或者是父母儿女之间，
或是弟兄姐妹之间，
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的生活，
都求主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来过一个智慧家庭的生活，
都求主给我们过一知道怎样去过一个智慧家庭的生活。
我们谨慎行事，
我们谨慎行事，
谨慎我们的言语，
谨慎我们的言语，
但是同时，
但是同时，
我们也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要爱用爱心讲诚实话，
我们也爱惜光阴，
我们都要爱惜光阴，
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
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数算你所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
知道我们要知道怎样去数算主你给我们的日子，
爱惜光阴乃是懂得，珍惜目前，
爱惜光阴就是要知道怎样懂得怎样去珍惜目前，
珍惜在我们面前的人，
珍惜在我们面前的人，
也懂得怎么样的去爱对方，
也都要知道怎样去爱对方，
过一个和谐的一个生活，
过一个和谐的生活。
智慧的家庭，
智慧的家庭，
也是明白主的旨意，
也都是要明白主的旨意。
有一些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是很明显的，
但是其实不难，
其实是不难。
如果我们常常与神同在，
如果我们时时与神同在，
同住，
同住，
同行，
同行，
我们也就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都会明白神的旨意。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总结三节的圣经，
感谢主给我们能够总结三节的圣经，
就看到智慧家庭的 三大重点，
就看到智慧家庭的三大重点。
当人的话语停止以后，
当时你的话语停止之后，
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
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动行那个奇妙的善工，
让我们继续思考你的话语，
让我们继续思考你的话语，
好让我们过一个智慧的人生，
好让我们过一个智慧的人生，
过做一个智慧的人，
做一个智慧的人。
我们这样求，
我们这样求，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